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关于洪水的审判。许多基督徒对在考古上也没有发现方舟是非常感兴趣的。事实上，在考古的发现上，对洪水审判的考古的证据多过了对方舟考古上的证据。这些证据呢，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辅助我们，但是这些考古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不是因为看见证据，更加有信心的相信有挪亚、有方舟、有洪水。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是建立在证据上，这个是非常糟糕，这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信息是看见才信，不是因为圣经讲到如此记载我就如此的相信。比如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关于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吾尔，这个在没有考古之前，许多人质疑有没有亚伯拉罕其人，有没有吾尔这个城市。到了十八世纪左右的时候，在考古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就是发现了加勒底的吾尔。在考古上的进步轩然大波，证明圣经的真实。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建立在证据上，是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相信神的真实，相信神话语记载的真实。我们相信挪亚洪水的事件是真实的，里面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对罪恶时代的审判，也同时彰显了上帝莫大的怜悯，使挪亚蒙恩。第八章记载洪水的消费，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个纪念呢，在希伯来文，它是基于之前的承诺。神为什么纪念挪亚，并非是说在洪水的时候，神把挪亚给忘记了。这个纪念不是忽然想起来，纪念呢是基于承诺。上帝承诺什么？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儿妇都要进入方舟。上帝以挪亚立约，要保全他全家的生命。上帝是以约的方式来关心挪亚，纪念挪亚，以约的方式来治理挪亚的全家，以约的方式保全他们的生命。在圣经中，上帝是以约的方式与人来往，以约的方式来治理所有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活着有信的人，还有不信的人，无论信与不信，他们都在上帝的约的治理范畴之内。最早上帝和亚当所立的约是行为之约，行为之约，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全人类的代表，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世界，所有的人都违背了行为之约，被审判和咒诅。死亡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标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的生在世上的后裔，都在亚当的里面，都有了罪，都有了死亡的印记，都要遭受审判。就算这个人他不相信基督，他拒绝福音，他不理会上帝的事情，他也在上帝的约的里面，在约的咒诅之下。而有一部分人因着上帝的恩典， 进入另一个约，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什么？是上帝愿意做他的神，上帝愿意让他做他的百姓。恩典之约是什么？我要做你的神，你要成为我的子民，是上帝主动向人所立的约。你要知道，上帝对挪亚的拯救也是基于约的治理，约的纪念。挪亚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他也不是绝对的圣人，他也不是绝对的义人，他的儿子也不是，他的儿父也不是。你在第九章的结尾到了第十章十一章，你会发现出了方舟的一家八口，他们繁衍后代，他们所生出来的不都是敬虔的后裔，罪恶更多，罪恶满地，共同建立巴别塔来抵挡上帝。上帝纪念他们，恩待他们，是因为上帝曾与他们立下了约。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也是有什么优点，而是上帝向我们所立的约，神在约里面纪念我们，因为他承诺要做我们的神，他承诺要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他承诺要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承诺要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所以我们才不会灭亡。纪念不是在人身上找到价值，纪念是因为上帝纪念他曾经立下的约，他曾经的承诺，人才可以活着。神叫风吹地啊，这个风呢，在希伯来文它是有灵的意思。你会想到创世纪那里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预备创造，预备结束空虚混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里呢，天上的窗户开了，大渊的泉源涌出水来，简直就像世界末日的场景，是混乱的，是令人恐怖的，一眼望不见边际的洪水，是非常可怕的场景。当上帝叫风吹地的时候，水势渐落啊，这个风呢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用他的方式让水慢慢的渐落，让大地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只有上帝才可以让混乱的、恐怖的这样的场景结束，上帝可以带来生存的空间。第二节，渊渊在天上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亚拉山上，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显出来了。这个方舟最后停靠在亚亚拉山上，这个停靠不是挪亚的掌管，因为这个方舟它没有舵啊，它没有任何的可以掌管的。你看今天我们的驾驶的汽车越来越先进，越来越高科技啊，无人驾驶，慢慢的这个车里面的方向盘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挡杆慢慢都会消失掉的，一切都会用语音去操作啊。现在所有的车企都在打着一个口号，就是无人驾驶、新能源、高科技啊，新的工业的发展。如果你开惯了普通的汽车的这种设计模式，更换了更高科技的车，无人驾驶，它的方向盘挡位操作感慢慢的把它撤掉的话，是非常不适应的，因为你自己没有 安全感。方舟的掌舵手不在挪亚，而在乎上帝。上帝让这个方舟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想想，没有舵的一个大的方舟在这个水上漂流，有可能会撞在山体上，遇到礁石就会造成方舟的破坏，就会让这个方舟沉在水的里面。但是没有，上帝的保守是最奇妙的。上帝以他的方式让方舟继续的漂流，继续的在洪水中前进，最后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上帝起初立约，上帝也保守方舟里的生命，一切都是上帝在掌管，这是上帝奇妙的护理。第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又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么六节到十二节呢，是讲挪亚开了窗户，放出了一只乌鸦，后来呢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这段经文的解释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分的解经家，甚至说大部分的解经家，采取了一种寓意的方式去解释，包括丁道尔，还有马太亨利，还有斯布珍，还有许多的解经家，皆采取了一种寓意方式的解释。人在方舟里面蒙了救赎，出死入生，乌鸦和鸽子呢，他们也出死入生。在寓意的解经的方式里面，是说这个乌鸦呢代表忘恩负义的基督徒，鸽子呢代表感恩的基督徒。这种寓意的方式呢，我个人也不支持，也不反对。在解经的传统当中，的确许多的解经家采取这样的方式。为什么说这个乌鸦代表忘恩负义的基督徒呢？他蒙了救赎，把他放了出去，他没有回来。乌鸦吃腐烂的食物，他对圣洁、对安息是没有要求的。他像那些世人一样，满足自己的肚腹，让自己吃腐烂的食物，让自己每天沉浸在淫乱的、情欲的，沉浸在游戏里面，沉浸在短视频里面，沉浸在那些虚无的武侠世界里面。他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圣洁的要求。那么这个鸽子呢，是代表着敬虔的基督徒，感恩的基督徒。鸽子在放出去之后，发现水还没有从地上退去，他又回来。斯伯人也采取了非常巧妙的解释，鸽子代表一种基督徒，他的安息在哪里？在教会，在基督里面。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的安息，这个世界的文化、娱乐、任何的精神生活都不能让他得到安息，只有回到教会，回到基督里面，他的生命才有安息，才有满足，才有喜乐。而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安息，没有落脚之地，他只能回到教会。这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感恩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进步的太快，提供的精神生活是相当的丰富的，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满足在哪里？精神生活的丰富不一定有安息，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一定有喜乐。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实现了， 我们真的有安息吗？真的有满足吗？可以说是没有的。住上了楼房，我们有了车贷和房贷，我们生活有了保障，有了养老金，有了各样的保障，但是新的危机又来了。新冠三年所带来的烦恼是非常多的，养老金的危机啊，医保的危机，各种危机都来了。世界的高度发展不意味着人有安息，真正的安息在哪里？方舟，在教会。不进教会是没有安息的。这种寓意的解释呢，通常这样使用。但是你会发现，到了第十三节，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的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挪亚用了一种非常智慧的方式来探索外面的情况，来分析外面的情形，洪水有没有退去？这个鸽子呢，叼着新拧下来的橄榄的叶子。这个橄榄的叶子呢，是刚拧下来的，它是有新的拧下来的这个痕迹，就证明洪水已经退去。但是挪亚并没有出方舟，他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吩咐他，让他出方舟。神命令他建方舟，命令他进方舟，命令他出方舟。挪亚真的是与上帝同行的人，真的是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义人，是用信心生活的人，他是靠上帝的话而活的人，多么有节制和忍耐。他的盼望不在乎自己决定什么，他的盼望在乎上帝的话语。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句话的精髓在哪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靠着上帝的话活下来。相信上帝的话语的人，他是有节制的，他是顺服的，他是有忍耐的。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忍耐，没有节制，我们遇到了经济的危机就忧虑，经济带来困境，家庭的争吵啊就会增多。为什么？没有上帝的话语，就没有节制，没有忍耐，不能忍受困苦。我们是因着上帝的话语活着，面对生活中各样的艰难。17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吩咐的时候，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了，都出了方舟，获得了新生。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挪亚出了方舟啊，不是一切都是具备的，一切都不具备。要粮食，没有粮食；要房子，没有房子。一切都被洪水洗去了，一切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消失了。刚出方舟的人预备什么呢？预备房子。如果你到一个城市生活，你先考虑的是什么？租一个怎样的房子？ 找一个怎样的工作，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挪亚没有，除了方舟之后，他看到他自己和他的全家，和活下来的这些受造之物，已经出死入生了。他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感恩。信靠、悔改，最大的行动是感恩，因为他经历了出死入生的过程。他在洪水审判之下，依赖上帝的恩典，获得了新生。感恩，他的感恩付了巨大的代价，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这个时间的这个受造的牲畜啊，不是许多，只是上帝保存的那些，所以拿出其中一部分献给上帝，这是非常贵重的，向上帝的感恩，向上帝的奉献，因为获得了新生。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优先考虑的不是自己，他优先考虑的是上帝的事。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对上帝是有加倍的感恩。加倍感恩的标记，首先是关注属于上帝的事。在历史上，清教徒他们离开了英国，乘坐五月花号啊，102个人在海上经历了66天，经历了大的风浪，航线的偏离，最终呢到达了美洲大陆。登陆之后，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租房子，也不是如何谋求生计，而是跪下来向上帝感恩。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到达了大洋的彼岸，向上帝感恩。接下来他们做什么？教会、建学校。哈佛大学就是清教徒建立的。建立哈佛大学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培养人类的精英，他们是为了保存教会。他们认为，如果现在的传道人离世了，不进行培养下一代的话，教会会落在极其的贫乏当中，就建立了哈佛大学，培养传道人，让教会的话语的供应是丰盛的。真正出死入生的人，他关心的是上帝的事情，他的关注点是感恩，是如何的回应上帝，以最贵重的礼物，以最虔诚的态度来回应神。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评判，韩国人到哪里都建造教会，韩国人在上个世纪末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在各个的地方建立教会宣教，以他们的职业，以各样的方式来扩张上帝的国度。那中国人的评判是什么？中国人到哪里都开饭店，美食在中华，温州人到哪里都经商建立商城。基督徒呀，就是出死入生的人。出死入生的人要做什么事情？感恩，把自己献给上帝，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让自己的生命全然属于上帝。罗马书说，把自己当作活祭。你蒙了恩典， 从前是被定罪的，被称义了，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你就应该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作为感恩。把自己献为祭意味着我不再属于自己，我要向自己死。旧约感恩的方式是献坛，是献祭，新约的时候强调是要把自己来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的一切都不再属于自己，我从前是要面对上帝愤怒审判的人，我现在呢迎着上帝的恩典出死入生再活一次，我的一切都不再属乎自己，我所有的都属于上帝，我要把我自己放在上帝面前，我的头脑不再属乎自己，我的情感不再属乎我自己，我的身体不再属乎我自己，我的物质也不再属乎我自己，全部都属于上帝。在生活中，不肯把自己献给神的人，就会让自己的头脑属于罪恶的操纵，让我们的身体出卖给这个世界，把自己的物质献给自己为享乐的需要。我们拿什么感谢上帝？如果你晓得福音的意义，我从前是面对罪恶的捆绑，我以前是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应该感谢他。你不用拿着牲畜献祭，把你自己献给上帝。21节，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上帝闻了挪亚所献的祭，心里说呀，我不再咒诅人，不再因人的缘故用洪水审判这地。这里的咒诅呢，不是上帝要撤销在创世纪第三章对女人对男人那个咒诅的审判，不是的，是说上帝不再第二次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知道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洪水的审判是可怕的，如此可怕的审判并没有除尽人心里的罪恶，人心里的罪恶是无法用可怕的刑罚给人除尽的。除尽罪恶的方法不是刑罚。今天这个世界的监控越来越多，监狱越来越大，各样对罪人的刑罚多得不得了。在一些中东的国家，比如阿富汗，他们的刑罚是更重的。偷盗的人，什么样的刑罚？把双手剁掉。新加坡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国家保留一种刑罚，叫鞭刑。受过鞭刑的人呀，就不敢再犯罪，因为那个鞭刑太恐怖，太可怕。这些刑罚能不能除尽人心里的罪恶呢？不能够。在以色列历史中，他们屡次犯罪，屡次被管教。以色列历史就是犯罪、管教、归回，再犯罪、再管教，有没有除尽他们的罪呢？没有。 到了先知书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给他们一颗新心，我要把我的灵放在里面。什么意思？管教和刑罚除掉不了人里面的罪，只有上帝的恩典更新一个人，只有上帝的爱把一个人的心变成圣洁，感化这个人。如果可怕的刑罚可以除尽罪恶的话，福音就可以把它去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太多时候犯罪呢，是因为什么？那么不犯罪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刑罚呢，不能除尽人的罪，只有圣灵以大能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性情。神的恩典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犯罪。惧怕而不犯罪的人，没有真正的理解恩典。惧怕而犯罪的人，就是爱自己。为什么我们不犯罪？是因为上帝爱我。神的爱如此的大，如此在我里面拯救我，我怎么能去犯罪呢？惧怕的人想什么？我不能去犯罪，我犯罪上帝会管教我。他里面充满的不是对上帝的爱，充满的是恐惧，因为恐惧不去犯罪，这不是出于圣经的。为什么不去犯罪？因为我爱上帝，我爱他，我不去犯罪，因为他先爱了我，先拯救了我，所以我爱他，我要离开罪恶。他里面是甘心的，是乐意的。为什么参加礼拜？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爱上帝。为什么敬虔？因为爱上帝，不是因为恐惧，我不去过敬虔生活，上帝会管教我，不是的。当你的信仰生活缺失的时候，你遭遇到了苦难，你就想，因为我没有过信仰生活，所以呢，上帝管教我，我要好好的过信仰生活。这不是被上帝的爱激励，是恐惧。恐惧的人是没有自由的。爱上帝的人不去犯罪，爱上帝的人敬虔的生活表现出来，他是自由的，是喜乐的。上帝不再用洪水的方式审判这个世界，证明啊，人是无药可救的。我们不要相信啊，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变得更好的，啊，世界不会变得更美丽，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恶，因为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这种从小心里怀着恶念，它不是因为历史的发展，而是从亚当之后生下来的人就没有一个义人。从亚当生下来的都是罪人，心里所想的也都是恶。你看我们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不管你父母多累，自己不舒服就哭，自己不满意就叫，自己拿不到想要的尖叫，能讲话的时候就耍。这一种的自私、贪婪、不满，不是父母教的。没有一个父母说，我要请一个邪恶的老师教我孩子自私。你不用教他，他自己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的恶呢，透过言语、透过思想、透过行为就体现出来。人这种恶是无法用 文化、用教育、用监狱的刑罚酷刑来改变的，改变不了。只有重生，只有获得新的心，只有成为新造的人，只有在福音里面，人的罪才可以被解决。如果教育可以改变人的罪恶，这个世界早就步入了美好的时代。你会发现，拥有教育的人，很多都是罪恶滔天的恶人。真正犯罪的不是那些没有文化的，有文化受高等教育的犯罪往往是更多的。没有受到教育犯罪无非偷了别人的钱包，偷手机，偷牛。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一骗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他所做的恶是你想象不到的。人的罪恶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在福音里面。唯有福音才可以把人从心里的恶除尽，拥有新的心啊。22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都永不停息了。上帝不再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知道啊，洪水过后，人的恶还会卷土重来。巴别塔是一个鲜明的写照。巴别塔的罪恶和第六章没有什么不同。抗拒上帝，传扬自己的名，躲避上帝的审判，用各样的方式来对抗上帝。上帝知道人的恶，上帝要保存这个世界。为什么保存这个世界？因为创世纪3章15节女人后裔的应许，上帝要透过这个世界让那个应许的画卷慢慢的展开。上帝要保留这个世界成为耶稣基督到来的舞台。上帝要保留这个世界，让耶稣基督救赎之功在这个舞台上全面的展开。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而存在，一切都是为基督而造的。地上所存留的这个期间，人要播种收割，气候也发生了变化，有了冬天夏天，昼夜永不停息，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因为罪恶，天气也发生变化，自然界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切都不再相同。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忍耐这个世界的罪恶，在他的约里面纪念他自己的承诺，纪念他自己的约。人如何的犯罪，上帝不再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上帝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女人后裔的应许完全成就的时候，才会结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进程啊，不在人类的手里，这个世界的结束也不是人手可以控制的。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啊，有一天资源枯竭，核战争爆发啊，各种的瘟疫，大面积的肆虐，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个世界的结束啊，不在人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这个世界越来越糟，不单单是人的败坏， 上帝也透过人的败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这个世界，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总认为啊，人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好，也可以让这个世界更糟，人可以让这个世界提前结束，也可以让这个世界继续的存留。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这个世界罪恶滔天不被毁灭？因为上帝的承诺，因为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纪念他所讲的话。当你今天醒过来，当你看到天亮了，看到太阳升起，你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上帝所立的约。虽然人充满了恶，拼了命的抵挡上帝，与上帝为敌，神还是继续的维持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只等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才结束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上帝在护理，在保守。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种种的危机。危机的到来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忧虑。科学家告诉我们，冰川融化，陆地慢慢会被吞灭的。科学家也会预测资源的枯竭，人慢慢的没有水，没有这个足够的能源生存。经济学家也会告诉我们说，经济会陷入巨大的危机，尤其是2023年。军事家也告诉我们，各国的这个之间的张力非常紧张，有可能会爆发战争，带来核战争，会进入毁灭。我们每天忧虑担心，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太渺小，神的话带给我们盼望，神的话安慰我们这些软弱之人的心。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这是天父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可怕，这个世界种种的可能性都会发生，但是主的话坚定，主的话不变，他的应许真实。愿主怜恤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怜恤我们，让我们透过第八章，让我们看见出死入生的挪亚，让我们看见审判除去了罪恶，除去了罪人，但是人的恶依然还在，人还有犯罪的可能性，人还会卷土重来对抗你。主啊，人的恶根深蒂固，唯有你的福音改变我们，唯有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才断开罪恶的生活，才转向你，顺服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存留在乎你，这个世界的继续的运作也在乎你，你的话语才是这个世界最终的这个计划和归宿，你的话语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唯一的盼望。愿主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经不起各样环境和预测检验的人，愿你的话语赐我们安息，赐我们喜乐，赐我们依靠你的心。愿主带领我们，荣耀来归给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